咱们今天从一个问题开始答，一个可能，有点扎心的问题。你是不是打心底里就真的相信你的想法能创造你的生活？
这个问题很关键，因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下一个问题马上就来了。今天早上你有多少时间是花在有意识地设计你想要的未来上的？
我猜大部分人的答案都是零，我自己也是。早上起来，脑子里全是今天的工作、待办事项，别迟到，哪有空想什么未来啊？但是这些材料里提了一个特别犀利的观点，就是说我们之所以不这么做，根本原因是我们压根儿就不信。
对，
如果我们真的100%相信念头能成真，那我们一天都不会浪费，绝对会像守护珍宝一样守护自己的思想。
没错，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的矛盾。从神经学科的角度来看呢，我们的大脑其实就像一台记录仪，它的整个组织结构就是为了反映我们生活中已经知道的一切，是我们过往经历和环境的一份存档。
一份记录。
所以问题就来了。到底是环境在控制你的思维，还是你的思维在控制环境？
好，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。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些材料，看看我们是怎么，不知不觉地活成一个自动化程序的。我们会挖一挖这个每天自动驾驶的无意识模式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，想法和感觉又是怎么联手把我们困在原地的。以及最重要的，到底要怎么做，才能真正地，思考的比我们当下的环境更宏大，给自己的生活写一个全新的剧本。我们先来描绘一个场景吧，这些材料里描述的特别真实，你听听，膝盖会不会中箭？
好，来吧。
早上，闹钟在固定的时间响起，你伸出同一根手指，用同一个姿势把它关掉。
这个画面感太强了。
然后你从床的同一侧下床，脚一伸就找到了那双最常穿的拖鞋。
每天如此。
还没完，你走进洗手间，用一贯的流程上厕所，然后走到镜子前，看着镜子里的那个人，好像在给自己做身份确认。哦，对，这是我。
我懂这个，我懂这个。有时候早上照镜子真的需要几秒钟，大脑才能加载出“哦，对，是我，该出上班了。”这对自己讲真的有点吓人。
是吧？然后你用固定不变的程序洗澡、刷牙、打理自己，让自己看起来符合外界对你的期待。
上楼用你最喜欢的那个杯子喝咖啡，
都是习惯。
接着沿着和昨天、前天、大前天完全相同的路线开车去上班。到了公司，你遇到同样的人，这些人就像遥控器一样，精准地按下了你同样的情绪按钮。你做着那些你熟练到闭着眼睛都能完成的工作。
这已经不是在生活了，这简直就是在运行一个写好的脚本儿。
一针见血。
然后你急匆匆地赶回家，就为了能急匆匆地查邮件，再急匆匆地上床睡觉，为第二天能急匆匆地把这一切再精确地重复一遍做好准备。
怎么样？听完这段有没有觉得就是在说你自己？在这样的一天里，你的大脑真的有任何新东西进来吗？
这里就是关键了。在这种模式下，我们的想法是重复的，行为是重复的，体验是重复的，最终产生的情绪自然也是重复的。
我们一边在心里偷偷希望生活能有点不一样，一边又用全部的生命力在加固那个旧的现实。
等于说，是我们在自己给自己设障碍。
可以这么说，你的办公室、你的通行路线，甚至你那张办公桌。他们都成了你潜意识的外在表现，都在不断的提醒你变回昨天的那个你。
所以，只要环境不变，我们的大脑就会被触发，自动播放昨天的我。
完全正确，环境触发了大脑里固定的神经回路，让你用和已知环境完全相同的方式去思考。只要你这么想，你就在创造更多的相同。
那我的生活自然也就不会有任何改变。
对。
好，这个卡住的状态背后肯定有它的科学原理，我们来拆解一下。神经学科里有个基本原则，一起放电的神经元会连接在一起，英文就是 nerve cells that fire together, wire together。
是的，这句话可以说是现代神经学科的基石之一了。它的意思就是说，你重复某个想法或者行为的次数越多，相关的神经细胞就越倾向于一起被激活，它们之间的连接通路就会像一条被反复踩踏的小路，最后变成一条高速公路。
所以，我们日复一日的同复同样的生活，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大脑里铺设和加宽同一条高速公路。
是的。
久而久之，大脑就形成了固定的神经签名。这就是我们的个性吗？它就像一个被固化了的程序，一有刺激进来就自动运行。
不仅是电路连接，这里面还有更深的化学反应。
哦，
每当你产生一个念头，你的大脑就会制造出一种对应的化学物质。
比如说，你有一个充满希望的、不受限的想法，大脑的相关回路被激活，就会释放让你感觉很棒的化学物质。
比如多巴胺呢、血清素之类的。
对，就是这些。
那反过来，要是我总是想些丧气的事呢？
反过来也一样，如果你脑子里充满了负面的、自我下跌的想法，大脑就会激活另一套回路，制造出让你感觉糟糕、没有价值的化学物质，比如皮质醇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压力荷尔蒙。
所以我的想法会立刻转化我身体能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化学信号。
就是这样。
等等，这里有个地方有点绕。你是说我先有一个想法，然后身体产生了感觉，
对，
接着我的大脑又反过来去想我身体的这个感觉。
没错，
这听起来像个永动机啊，一旦启动就停不下来了。现实中真的是这样吗？
这描述的非常精准，它就是一个自我强化的闭环。你因为一个想法而感觉不好，然后你开始注意到自己感觉不好，于是你的大脑就开始思考，我为什么感觉不好，
这又会引出更多让我感觉不好的想法。
对，想法产生感觉，感觉又固化了同样的想法，你想着你的感觉，又感觉着你的想法。
天哪，有些人可能在这个循环里待了几十年。
是的，这种思想和感觉的长期循环就创造了一种存在状态。
State of being，
存在状态。
对，你可以这么理解，思想是大脑的语言，而感觉呢，是身体的语言。当你的身体已经把某种情绪记得滚瓜烂熟，甚至比你的大脑还要熟悉它的时候，这就叫习惯。
啊哈，
本质上，习惯就是身体变成了头脑。你的身体已经替你记住了那种焦虑、那种无力感，并且会自动寻求它，因为那是它熟悉的状态。
所以我们常说的凭感觉做事，很多时候其实是身体在执行一个旧程序，在寻找那种熟悉的情绪毒品。
正是如此。这里有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。到我们35岁的时候，我们95%的行为、情绪反应、信念和观念都只是一系列被记下来的程序在潜意识里自动运行。
等一下，95%？
对，95%。
这个数字太吓人了。这岂不是说我每天醒来大部分时间里都不是我在做决定，而是一个30多年前写好的老旧程序在运行？
这太疯狂了。
疯狂但很真实。
这意味着你那仅存的5%的有意识思维，每天都要去抗争那95%已经根深蒂固的潜意识程序。
怪不得改变这么难。
这就是为什么靠意志力去改变往往会失败。这就像用一个 U 盘想去对抗一整个伺服器的操作系统。
天哪，这听起来像是一场注定要输的战斗。5%对抗95%，这仗要怎么打？难道就没办法重装系统了吗？
当然有办法，关键就在于那个核心理念，你必须要思考的比你所处的环境更宏大。
这怎么理解？思考的更宏大？
你看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人物，甘地、马丁路德金、圣女贞德，他们心中都有一个愿景，这个愿景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完全不存在的。
他们用眼睛看不到，用手也摸不着。
对，但这个未来在他们的脑海中是如此的鲜活，如此的真实，以至于他们开始像那个未来已经发生了一样去生活。他们的身体和行为都在回应那个脑海中的未来，而不是当下的现实。
所以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相信一个我们还无法用感官体验到的未来。
是的，
并且在脑海里反复的去想它，去感受它，直到我们的大脑真的发生物理性的改变，看起来就好像那件事已经真的发生了一样。这听起来有点科幻，
但神经学科的答案是这完全可能。我们的大脑分不清时真实经历和想象出来的经历。
哦，
当你全情投入地想象一个画面时，大脑激活的神经元和你真实经历那件事是激活的神经元是相同的，所以你的个性创造了你的个人现实，这是非常直接的因果关系。而个性就是由你的想法、行为和感觉组成的。
我明白了，所以想创造一个新的个人现实，就必须先成为一个新的人。我们不能用旧的个人程序去运行一个全新的现实软件，这根本不兼容。
说得好，那改变思维，或者说给大脑安装新程序的第一步是什么？
什么？
是学习，获取新的知识和信息。因为每当你学到一些新东西，你就在大脑中建立了一个新的神经连接，这就是学习的生物学基础。
啊哈。
而我们所说的记忆，本质上就是在维持和巩固这些新建立的连接。学习本身就是在为大脑安装新的硬件和软件，为新的思维模式提供可能性。
聊到这里，我一直在想，这套理论听起来很完美，但实际操作起来肯定有难点。我猜很多人和我一样，觉得最难的可能是要直面自己过去的情感。但这些材料里说的最难的部分，我看了之后真的非常意外。
哦，是什么？
在说那个之前，我想先问，为什么我们总是要等到撞了南墙才回头？大部分人都是在等待一场危机、一次创伤、一种疾病或者一个诊断结果。才下定决心去改变，
这个很常见。
非要等到生活把我们逼到墙角，再也无法像往常一样继续下去时，才开始反思我到底是怎么想的，我有哪些信念，我平时是怎么反应的。
这确实是人类的常态模式，在痛苦和折磨中学习和改变。但这些材料的核心信息就在追问：我们为什么要等？
是啊，为什么呢？
我们完全可以选择在喜悦和充满灵感的状态下学习和改变，这两种方式都可以达到目的，但那个体验是天壤之别。
这就涉及到我们怎么跟宇宙或者说那个量子场互动了。它回应的不是你单纯的想法，也不是你单纯的感觉。
它回应的是你的存在状态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向宇宙下订单，只在文菜上指着财富，这是想法，但内心感觉自己一贫如洗，这是感觉。宇宙收到的订单就是混乱的。
他不知道该听哪个。
对，只有当你的思想会感觉都指向同一个目标时，比如你不仅想着成功，更能提前感受到成功后的那种喜悦和自信，这时你才发送了一个清晰、明确、强大的信号。
好了，铺垫了这么多，你准备好听听这中其中最难的部分了吗？
我猜听众们一定很好奇。
最难的部分。既不是过程有多痛苦，也不是理念有多复杂，最难的部分仅仅是挤出时间来做这件事儿，
就这个。
就是这么简单，为你珍贵的自己留出专门的时间去做这个内在的功课。
这真是既简单又深刻。我们总有时间刷手机、看剧、抱怨，做所有那些让我们停留在旧模式里的事。
却没时间去创造一个新模式。
这本身就是那个95%的旧程序在自动运行的最好证明。
他不想被改变。
对，他会告诉你，你很忙，没时间，这没用，因为他不想被卸载。
哇，今天聊的这些东西信息量真的很大，也挺颠覆的。我们来稍微梳理一下啊，基本上我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动化系统，我们的个性，也就是我们的想法、行为和感觉的总和。像一个程序一样，持续的、不间断的创造着我们每天的现实。
而我们又太容易陷入思考与感觉的无意识循环中，让过去的情感记忆和思维模式定义了我们的未来。
我们活在过去，却期望一个不同的未来，这本身就是矛盾的。
没错。
但最关键的是，我们有能力重写这个程序，打破这个循环。改变的起点就是思考的比我们的环境更宏大，在内心创造一个比外部现实更真实的愿景。
是的，通过学习新知识来建立新的神经连接，这是装软件；有意识的选择新的想法，这是写代码。然后最重要的一步，练习去感受未来的情绪，直到你的身体和大脑都开始相信一个新现实正在发生。
我们可以主动选择。
对。我们不必等到危机降临才被迫改变，我们可以主动选择在喜悦和灵感中创造。
最后，我们想留给你一个可以自己琢磨的问题。这些材料里暗示，我们的身体会对熟悉的情绪上瘾，就像对化学物质上瘾一样。
这个观念很有力。
身体会下意识地去寻找那种熟悉感，哪怕那种感觉是痛苦的、焦虑的或是不快的，但因为熟悉，所以他会觉得安全。
是的。
那么请你想一想，你的身体每天在下意识地试图重现哪一种熟悉的感觉？又有什么全新的、你坚重渴望的感觉是可以从今天开始有意识地去练习的呢？